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耶稣给门徒们说了一个比喻，论到人应当时常祈祷，不要灰心。他说，某城中曾有一个判官，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。在那城中有一个寡妇，常去见他，说，请你制裁我的对头，给我伸冤吧。他多时不肯。以后想到，我虽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，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，我要给她伸冤，免得她不断地来纠缠我。于是主说，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话。天主所招选的人日夜呼吁他，天主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千言俯听他们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。但是人子来临时，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？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大概都喜欢听天主会俯听我们的祈祷，在我们有困苦艰难侮辱被陷害的时候，天主立刻伸出援手。这今天福音里面耶稣说的天主，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听那最后一句话，当人子来的时候可以找到信德吗？我们得相信才有这个结果啊。那我信吗？这是关键的问题。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态度，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也有不同的讲法。我们中国譬如说，我们中国就有这个儒家讲这个内圣外王，道家讲这个清净无为。那近代呢，出现一个新的各位都熟悉的名词，很多人想当这个躺平族，这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自己选的。很多人会说不想再努力了，那基督徒怎么讲呢？或基督信仰讲什么呢？我想今天的三篇读经大概共同的主题就是坚持。坚持什么呢？讲的抽象就是坚持信仰信德，讲的实践就是坚持祈祷。坚持就包含这个努力奋斗嘛，坚持到底。我们看见读经一是刚出埃及的时候，梅瑟刚带领百姓离开埃及，甚至还没有到西乃山就已经碰到敌人了，阿玛勒克人，在他们的传统里面是巨人啊，巨人。老百姓开始害怕，但是呢梅瑟就命令若苏厄不要怕，拿起武器带着兵去打仗，他自己上山去祈祷。看起来是分工合作，有人工作有人祈祷，但是把这个民族看成一个集合名词的话，一个团体或一个人的话，就同时包含了工作跟祈祷，要努力的。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是为了离开奴隶的情境，为了得到自由，自由是要代价的。如果不出埃及不用打仗的，我不知道这样引用合不合适了哈，躺平就好，一切按照常规就好。自由 我们举一个生活的例子吧，就好像人呢、要从一个罪恶的情境离开，譬如说戒毒，犯了毒瘾，吸就好了，不用努力的。要摆脱毒瘾，很辛苦啊。但他真的自由，小例子而已。任何事情都是一样，有代价的。我们渴望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得问自己的。我是渴望这个合乎天主眼中的价值观，然后我努力，或者我另外一套想法或生活方式。麻烦的是，我们都知道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想自由，我们都想得到天主的称赞或者是赏报，但是我们好像大概不多吧，肯真正付出代价去争取。我们有很多类似的话，什么天国是门是窄的，路是窄的，都是要努力嘛。那怎么努力方式呢？今天的读经一很美啊，若苏厄去打仗，梅瑟上山去祈祷，他手举起来就赢了。这是我们看见的弥撒里面神父的姿势嘛，就是这个祈祷的姿势啊，人向天主。举累了放下来就输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两个人把手拖着不让他放下来，撑着。这表示祈祷不能停的。我们当然知道现实生活我们不可能啊，每个人都一天到晚24小时，或者说睡眠也都在祈祷，不可能。那也不是真正的我们这边所谈的基督信仰的虔诚的方式。不过他真正讲的是，像今天的福音就很有趣啊，一个寡妇去求一个判官，城中的最大的官啊。耶稣的比喻，这个人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，你不能更坏了，不能更坏的描写了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个寡妇不放弃，三不五时来找一下啊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有趣的是啊，这个法官就说了，我答应他吧，免得他再来烦我啊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发现啊，情况一个重大的改变，这个寡妇得到了伸冤的机会，也真的可能就是得到他应该有的正义，就得到了。而那个法官呢，不管他动机怎么样，他总算行了一件正义的事。那以后会不会延续下去呢？最好是了，不知道啊。耶稣比喻不会讲那么详细，就是看见这一个寡妇，就象征着祈祷的坚持，在信仰对于神的信仰的坚持。然后在读经呢，比较可能有点特别的是，保禄他快去世前，这个按照这个文字的了解，告诉蒂茂德，叫他要坚持信仰，要矫正督责训勉他的信仰团体，靠什么呢？靠圣经啊！所有的圣经是天主圣神感动的，我们平常在一般的讲话讲成习惯了、来自这个地方。今天蒂茂德后书是这句话的出处，圣经是天主亲自感动的，因此对我们的信仰生命有很大的帮助。劝勉、矫正、督导都可以。然后呢，保禄叫他说，你要坚持着下去，坚持这一个做信仰团体领导者的任务，要坚持，要不断的劝勉，不论时机合宜不合宜。啊，我又为我自己讲话了，常常别人说啊，神父慢点讲嘛，因为场合不合，那时机不对，讲真理。讲真理啊，这很有趣的。不论时机合宜不合宜，你要讲，坚持下去。好，当然这个就是今天的三篇读经非常关键的，坚持到底。然后耶稣最后的问话是我们要反省的， 我们如果相信会得到这些恩典，我们大概都渴望得到那个恩典，忘了前提，相信。这个相信不是理智的活动而已，这个相信是有生命的投入，真正的投入。我们可能平常对这些话就可以，而且就是每年重复听，或每三年重复听一次，大家觉得慢慢就不知道，好像就习惯了吧啊。这当然是一个可能性，但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天主好像也不放弃我们，天主好像突然间变成了一个穷寡妇，他就是不断的透过礼仪，透过圣道礼、圣言的聆听跟宣讲，透过感恩礼，让他的圣子成了我们的饮食，透过不断的重复，你就可以想吧，就像小时候觉得这个爸爸很唠叨一样，那唠叨是为什么呢？我等着孩子回头吗？所以我们重复的听，能不能够今天听进去，这也是犹太人他们非常关键的。他们说今天听见了上主的话，但愿你们不要再心硬了，不要再心硬了，该好好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达唱咏非常好的对那个读经的回应，我们的救助来自何方？只有天主了。而且我们相信他，有一段很美的话啊：白天太阳不会伤你，黑夜月亮不会害你。你想说白天太阳怎么伤我啊？那晒伤吧哈，那可以理解了哈。那晚上呢？有没有被月亮晒痛的人呢？那其实是犹太的背景了，因为在他们离开埃及的背景，就是在那些民间信仰里面，一切都是神明，太阳有太阳神，月有月神，我们不是我们常讲月娘吗？一样的，只是那个告诉真正能够保护我们就是天主，一切都不能够伤害我们，条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，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实践了这个信德，各种方式在实践信德方式里面，在现在今天谈的主题当然是祈祷嘛。我们现在正在做感恩礼，是教会里面最高等级的祈祷，最浓缩，一起信仰团体一起朝拜神祈祷，聆听神祈祷，领受天主圣子的圣体圣血，把我们真的变化成他一样，这本来应该是我们的祈祷的效果的。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，今天真的又一次对我们说了话，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。我们可以问一下我的祈祷能不能够不断的精进，不断的往前走。已经有一个固定习惯的人，每星期天进堂的人，能不能够譬如这个月啊，找个晚上来练玫瑰心玫瑰月嘛，对不对？或者能不能够平日开始星期一次两次，或者能不能够真正的像今天读经而提醒我们的去认识圣经，去相信它是写成文字的天主的话，就放在那儿了，就放在那儿了。我如果相信他是天主的话，我怎么说我相信呢？除非我读他啊，天主的话。所以我们的行动其实是在说明我自己信还是不信，不用别人判断我，我也不用判断任何人，我自己知道。我今天这一句福音的最后的问话，它的确是让我们一个应该要惊醒的。当人子再来的时候，能在这个世上找到信德吗？ 但愿我们可以答复这个问题，可以举手，
能，
我或者我们在努力中。